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瘫子痊愈。大家可能记得几个星期以前慧贤姊妹刚刚讲过，是不是慧贤姊妹讲错了呢？是不是讲得不好呢？不是，因为这段圣经实在太长了。上次慧贤姊妹主要讲的是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今天主要我要讲的是从十九节到四十七节。当我们看这个英文版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和合本修订版的时候，你在十九节的前面会看到于是啊，英文你会看到 so，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连着的。当一到十八节这些神迹行完以后，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开始讲解自己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经句是第三十六节，第五章三十六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神所父所差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他是要见证耶稣。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来认识他。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得着基督。我们刚才唱的歌说我们要得着基督，那万一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基督，一个我们误会的基督，那就不是得着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话来认识他究竟为什么要行这么一个很特别的神迹。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神迹。当我们读第五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昨天我在和青少年团契的同学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教他们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犹太人的方法，犹太人查考旧约的方法，他的拉比不用什么高言大志，不用什么很特殊的知识，他就不断地问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当学生在那回答为什么的时候，他就不断地深入理解这段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来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那我们很多人可能对这句话是无感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检讨自己，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受。我们知道约翰不是随便写约翰福音的，他的头脑并没有迟钝。当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两处地方非常的感动我。第一处地方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深正大概是下午四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和你的太太第一次约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受洗的时间是哪天，是几点钟？昨天我们青少年团契，我问了几个同学，他们都记不起来，哪个月都记不起来了。但是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离当初发生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他居然记得是下午四点钟。另一处让我非常感动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 第六章在哪里呢？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后面有一句话说：“原来那里那地方的草多。”约翰在这个事情过了50年到60年以后，他居然记得原来那地方的草多。我问几个小朋友，你去年在去哪里玩，你记得那里草多草少吗？没有人能记得。但约翰过了50-60年，他乃是到了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那个最高的那个年龄，可能是90岁，可能是80多岁，他居然记得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但是我们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发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有很多解经家开始琢磨到底是哪个节期，是逾越节还是祝棚节还是五旬节，吵来吵去争来争去。难道约翰糊涂了，他忘了，以致没有写哪个节期？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二章第23节，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你会看到这样一句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逾越节的时候，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第7章第二节的时候，第七章第二节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当你读约翰福音第10章第22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第11章第55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约翰记载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唯独第5章第1节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你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对待圣经，一种是把它当作一个人写的书，他可能出错，他可能写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去钻牛角尖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研究鲁迅的著作，哎呀，觉得里边一定有什么高言大志，一定要把它研究出来，其实他未必有那个高言大志。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圣经，说笔误或者不重要，随便过去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待圣经，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无论他写什么还是不写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说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悬念，以致很多人争论说他到底是哪个节期。第二节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靠近羊门，你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没有，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为什么？什么叫做靠近羊门？是从里往外的靠近，还是从外往里的靠近？我记得上次慧贤姊妹放了一个图片在这儿，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乃是从外往里的靠近，就是说他阳门这个池子是在城外头，那个图片清楚地表示他在城的外头，而不是说城的里头靠近阳门，而是城的外头靠近阳门。那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旁边还有个5个篮子。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使徒约翰故意不提耶路撒冷他犹太人的那个节期是什么节期， 因为使徒约翰只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耶稣出现在耶路撒冷，所以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使徒约翰乃是要突出一个重点，我们上一次会前姊妹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这是一个安息日。第九节说那天是安息日，第十节犹太人说今天是安息日，第十六节说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的安息日做了这事，第十八节说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使徒约翰不断地写安息日，因为他不要我们注意这是什么节期，要注意这是一个安息日，所以这就引导我们去思想这个神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行在安息日。然后我们刚才又看到这个羊门，如果你再看一些解经书，看一些背景啊，就是当时的读者他知道的背景，就是羊门外面有一个一神的庙，这个庙乃是外邦人的庙，所以我们读下来说很奇怪，怎么会有天使在里面搅动水，好像跟我们所熟悉的圣经就不符合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罗马军队在主前一世纪建的一个一神的庙，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庙，这个外邦人的庙里边聚集了很多神的百姓，他们的名字叫做犹太人，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神的百姓，我们今天有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些神的百姓，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瘸腿的，他们是血气枯干的，他们是残疾人，他们不但肉体上是残疾的，他们在灵性上也是残疾的，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找不到医治。那个圣殿是什么样的圣殿呢？接下来会说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圣殿。他在那样一个圣殿里找不到神，找不着神的医治，他们就躺在外邦人的神庙里边等候医治。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向我们展示出来的一幅图画。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一幅图画？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基督里找不着拯救，在圣经里找不着医治，在敬拜中找不着喜乐，他们只好在外邦人的庙中，无论是叫做事业的，还是叫做学业的，还是叫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还是叫做足球队的，他要在那里找着满足。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瘸腿的，他们是血气枯干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们在教会里边找不到满足，找不着出路，他们只好躺在一个叫做毕士大池的旁边，等候着一个迟迟来到不了的时刻，就是当那个池水一搅动的时候，你要第一个跳进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过？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仔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可笑的东西。这些人是瞎眼的，他怎么就知道那个水池动了呢？他怎么能看得见呢？这些人是瘸腿的，他走不动的，他怎么能第一时间跳进去呢？这些人是血气枯干的，全身乏力，他怎么能一下子跳进去呢？他是不是要花钱请一些人帮助他，随时待命，但是帮助他的人不知道要雇多久，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一年，也许十年，谁也不知道那个水池什么时候动。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上很多补习班，帮助我们来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是瞎眼的，是瘸腿的， 是血气枯干的，这就是当时这些神的百姓的写照，这也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他属灵生命的写照。这里边有一个人，他躺了38年，这个人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也谈不上求告耶稣，更谈不上对耶稣有什么信心。但是耶稣知道这个人，耶稣知道这个人躺在那38年了。圣经没有说38什么意思哈，告诉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38年，但是圣经没有说这个人为什么躺了38年，总之很长很长的一段经历。耶稣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耶稣知道我们躺了38年。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神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人躺了38年不去救他？如果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为什么不让耶稣38年以前就来救他，而要让耶稣在这个时候来救他，说你要痊愈吗？为什么耶稣不问那个瞎眼的，不问那个血气枯干的，不问其他的瘸腿的，单单要问这个人？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这显明了神的主权，这显明了神的怜悯。有没有错了？没有错。但是这段神迹不只是讲这个，不只是讲神的主权，神确实拣选了这个人无缘无故，这个人又没有信心，又不认识耶稣，又没有祷告，就在那里抱怨。这个人反应一点都不属灵，耶稣跟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人的反应是抱怨，这个人反应是抱怨，是投诉，是抗议，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写照。常常耶稣来对我们说，你要痊愈吗？你得了属灵的大麻风，你得了属灵的，你是属灵的瘫子，你是属灵的瞎子，你是属灵血气枯干的。耶稣说你要痊愈吗？我们说如果我父母的这个，你看我父母的那个移民等了那么久你还没来，你看我的孩子我为他祷告了20年他还是不听话，你看我的工作我忙活了10年还是没赚钱。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解决方案，只要我们把一件事情做成了，我们就痊愈了。就好像这个摊子，他所想的就是我有一个解决方案，我心里早就想好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躺在我的解决方案旁边。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一辈子都躺在他的解决方案旁边，只要我的老婆听话，只要我的老公听话，只要我的老板听话，只要等等等等，只要很多的只要。所以当耶稣来说你要痊愈吗，我们说只要那样，只要这样，只要这样 OK 什么都搞定，只要我安全的退休了，拿到退休金我就开始侍奉神。我们有很多解决方案，就好像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我们完全不属灵，我们对基督的反应完全不正确。但是基督有没有责备这个人呢？基督没有，基督没有说我来是要救你，但是你却以为我来是给你搭一把手。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想法，基督来是要给我搭一把手，那水一动的时候你把我往下一推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基督不是这样的，基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这是基督的大能。但是这个神迹要讲的不只是基督的大能，这个神迹讲到神的主权，他拣选了这个人，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人，讲了神的怜悯，这个人躺了38年神怜悯他。但是你可以挑战主权，你神的主权，你为什么拣选这个人，为什么不拣选那个人？那个人很可怜，也是神的百姓啊，旁边那个瞎眼的，另外一边还有个血气枯干的。所以当我们说神的怜悯的时候，神为什么当当怜悯这个人，那你就没有怜悯那个人。当我们说神的大能的时候，那基督为什么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没有叫那个瞎眼的说起来，没有叫那个血气枯干的人说起来， 所以我说，是不是显明了神的主权、怜悯、大能？是的，但是不止。让我们读下去。耶稣基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了。”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能不能应用到我的生命中去，应用到我们生活中去？耶稣说起来，我就起来。耶稣没有跟我们说，我祷告这么多年，耶稣从来没听到耶稣跟我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那怎么办？那这段圣经到底要讲什么？这个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第九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当我们认真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圣经的重点在哪里。我在这儿把这个圣经用这个交错对称的结构来排出来，你会看到这段圣经的重点在哪，就是中心那个地方。常常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是犹太人写的，犹太人有一个毛病，或者说有个特点，或者有一说一个文学的特征，他很喜欢用交错对称、交错平行这些结构。所以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读出很多地方有这样的结构来。所以它的重点不是在中间，就是在两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两边、中间，那天是安息日。这个神迹要显明什么？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对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弟兄姊妹，这个耶稣已经躲开了，好像很低调，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会想到很多，耶稣时候没有到，他不想显明自己是弥赛亚，因为很多人误解。但是耶稣在第八节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耶稣知不知道那天是安息日？耶稣当然知道。耶稣知不知道犹太人有个律法，安息日不可以拿着褥子走？他当然知道。那个安息日在耶路撒冷，你能想象吗？是不是满大街都是犹太人，或者说法利赛人？满大街都是法利赛人。一个人拿着个褥子在安息日行走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这是做什么？这是低调吗？这绝对不是低调，这是很高调啊。耶稣不知道吗？耶稣躲起来了，好像想隐姓埋名，但是耶稣明明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自己，耶稣到底是想低调还是高调？他是要高调，他是要显明人的心。当他问这个摊子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想去听到一个正确的回答，他根本就没打算这个摊子能用信心来正确的回应他。他只是为了显明他的内心，他只是为了让我们这位使徒约翰在过了五六十年以后细细的写下来。这个人完全没有信心，一句话就给他显明了这个人内心。这个人躺在自己的解决方案旁边，甚至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还要坚持自己的解决方案。不只是要显明这个人的内心，还要显明法利赛人的内心，就是我们看到的中间。这些法利赛人看到这个摊子安息日拿着褥子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人瘫痪了38年居然起来行走了，他们关心的是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法利赛人编了39条规矩，因为40减1，这是他们的规矩，39种行为在安息日不可以做的。我们今天说法利赛人守律法，弟兄姊妹，我不愿意你们误会，以为因此以为神的律法是不好的。 法利赛人守的不是神的律法，是他们的口传律法。神的律法说你们要守安息日，法利赛人就给他编了39条，39种工作不可以做，其中有一条不可以把东西从这边挪到那边，从一个区域挪到另外一个区域。那什么叫区域呢？他们就想出很多机灵的方法，比如说你一个房子里那可以随便挪，但是你要挪出房屋外面的时候就不可以随便挪，因为从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另外一个房子啊？这个墙外面那个房子。那什么叫做墙？墙就是一种可以分割的东西。那墙要多高？这要定义，定义很重要哦。是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还是这么高？最后他们定义成这么高就算墙。那墙要多厚？这么厚这么厚这么厚，没有说，因为拉比没说，因为塔木德里没说，所以最后说这么厚就行。那这么厚这么高这么厚的是个啥呢？就是一根线。所以你当你去温哥华的时候，温哥华这个你会看到这个沿着这个电线杆一路这个线穿过去，然后这个拉比，犹太的拉比，会堂的拉比，每个安息日会很仔细地查这个线都在。在这个线之内的就是一个区域，这样你在这个区域可以随便挪动，可以自由的愉快的挪动过你的安息日，但是不可以超出这个区域。所以犹太人买房子一定要买在这个区域里边，因为所有的整个社区那个电线杆上都这个线，都拉着这个线，这就是他们的定义。基本上大半个温哥华都被圈起来了，你可以上网找一找。所以这是犹太的口传律法，这不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说要守安息日，犹太的口传律法是说你要守39条，其中一条不可以把东西褥子任何东西从一个区域挪到另外一个区域。但是神可以，神可以，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神的，所以不算，就不是从一个区域挪到另外一个区域。这就是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的一个他们所认为的守律法。所以他们关心的是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这个人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他们没有问说那时你痊愈的是什么人。请注意，使徒约翰一点都不糊涂。所以我们的属灵的人不必到了老的一定要老年痴呆的，这个使徒约翰一点都不老年痴呆。你看他的写的，你今天写剧本都未必写得出这么漂亮的对话哈。那个人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那使我痊愈的啊，重点是那个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犹太人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谁？他不关心谁使你痊愈，他只关心谁叫你拿褥子走。这就是法利赛人所守的律法。耶稣基督要公开人的真相，要显明我们内心的真相。当我们认认真真的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参考书，当你用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三个神迹非常的奇妙。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他同在，启示了神自己。接下来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请你回想一下水变酒的神迹，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造物主，他可以很轻易的把水变成酒。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请你回想一下第二个神迹，大臣的儿子要死了，但是耶稣基督一句话他就活了，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第三个神迹乃是要告诉我们，光照在黑暗里头，黑暗却不接受光。弟兄姊妹，这不是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这是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接受光，我们是不是还活在黑暗里。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个摊子，我们是不是这个法利赛人。毕士大池这个神迹所要揭示的重点，不是那个病人的反应，而是法利赛人的反应。不是为了说服法利赛人信主，而是为了显明他们的属灵真相。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去注意这个38年的瘫子痊愈了，而是注意他在安息日拿褥子。他们不是去关心他有没有得到安息，有没有得到真的安息，而是关心他有没有违背他们安息日的口传律法。请注意，不是神的律法。他们不是关心谁使他痊愈，而是关心谁让他拿褥子走。因为法利赛人在灵性上都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所以我这样对称起来写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第一段是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最后说他是安息日，然后第一段说里边躺着许多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到最后一段说这些犹太人看了耶稣的神迹，反而越发想杀他，因为他们是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误会法利赛人，有很多人误会法利赛人，以致他自己成了法利赛人。基督徒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很喜欢骂人叫法利赛人。当他骂人叫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法利赛人。我们中间很多人被骂过法利赛人，我们老牧师就被人骂过法利赛人，而且是在几百人的群里面，可是老牧师已经忘了。我法利赛人定义就是我不喜欢你，我就管你叫法利赛人。啊，你太执着于圣经了，你就是法利赛人。然后给他扣一个帽子，你行不出来，你没有生命，你没有爱心啊，都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首先要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里说的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这里犹太人不是骂犹太民族，因为这个摊子他就是个犹太人，所以所有的人在这城里全是犹太人。我特别把这些人叫做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有一个特点，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3章23到28节，法利赛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假冒为善。耶稣基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说法利赛人行律法不好，不是说他把这个茴香什么献上十分之一不好，而是说他没有行那个公义、怜悯、信实。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心里可能会想，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我们有公义、怜悯、信实，是这样吗？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利赛人啊！我说的有点过头了哈，就是因为你比法利赛人还不如，所以不能说不折不扣的，你是个半瓶子醋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好歹对他的口传律法很熟悉， 你可能连圣经都不熟，就自以为有公义、怜悯、信实。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公义、怜悯、信实，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公义、怜悯、信实，是耶稣基督说的。耶稣说你们并没有行公义、怜悯、信实。法利赛人会很委屈的，法利赛人说我行了呀，我什么都照着他们得出照着口传律法很严谨的行了。耶稣说你们没有，所以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当你心里恨人的时候你已经杀人了，当你看到那个美女你动心的时候你已经跟她犯奸淫了。这是神的律法的标准，神的律法是如此之高以致我们根本够不着。法利赛人怎么办呢？就把它打折，打五折、四折、三折，我们把神的律法给拉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够着了。这个叫做法利赛人。所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法利赛人不是说谨守律法的人，不是说熟悉圣经的人，不是说没有爱心的人。他很有爱心，他可能很有爱心。我曾经有一次去耶路撒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耶路撒冷突然下雪了，法利赛人一个个在街头推车啊，就是看到路过一个车在那打滑了啊，法利赛人一涌而上就把他推动了，多么有爱心啊！要是我们基督徒这样，肯定要在周刊上大夸特夸。法利赛人有爱心。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乃是知道自己够不着神的标准，就把神的标准打个九折、八折、七折，一直到自己能够够着，然后自己认为自己信实、公义、怜悯，然后就自以为义。自以为义的结果是什么呢？不需要基督。所以法利赛人乃是不需要基督的人。为什么不需要基督？不是他不公义、不怜悯，是他以为自己很公义、很怜悯。所以耶稣基督说，在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那很细的东西，你们要给它过滤的。大大的骆驼你要给它吃下去。所以耶稣基督说话很幽默啊，就是这么幽默。因为这个萌虫是他定的标准，所以你这把本萌虫滤出来，你就是个公义、怜悯、慈爱的人。那个骆驼对不起，我们抵挡不住，所以骆驼不管。法利赛人是这么一些人。今天有很多法利赛人不愿意照着神的律法，不愿意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教训你们的让他们遵守，不愿意。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不知道什么人带门徒，带门徒特辛苦了，我给他带一年两年他都成不了基督的门徒，一不留神还带成我自己的门徒，总之太麻烦了。所以我就打个折，我叫做传福音。我在礼拜天的时候在 mall 里边给人发当章，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在恒基给人唱一些歌，我就以为我履行了大使命，我在传福音。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法利赛人就是把神的命令打折扣，一直打到自己能做到的地步。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个我们在学那本叫《牧养儿女的心》里边讲一个思考题，如果你的孩子在校车上有一个人老是不理他，老是欺负他，你想尽了一切方法，你跟学校也投诉了，班主任也说过了，什么都不，好像这个事儿解决不了，那你怎么办？你是教导他人打你左脸你就给他右脸，你是教导他你要爱你的仇敌，还是你要教导他给他打回去，或者下次投诉好像没用了哈，那个例子说投诉已经没用了，你要怎么办？ 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出一些我们能够够着的标准，把神的标准拉下来。这个神的标准太高了，什么打左脸右脸，什么爱你的仇敌，那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我们给他拉下来。暂时在我们成熟属灵成熟之前，我们先人家不理你，你先给他打回去吧。或者你回去 gym 里面再练一下，练的全身都是这个肌肉，这样人就害怕你，可能就不敢不理你。或者你再找几个要好的同学，你们在一起，这个人多势众，他就不敢不理你。我们会怎么办？我们通常想到的方法，那位牧师，那写牧养儿女心牧师说，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把神的标准打折扣。打折扣的结果是什么？让你的孩子错过了福音，错过了基督。因为他不需要福音，他不需要基督就可以做到，这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需要福音，不需要基督，他就可以守全他的律法。他只要在礼拜天礼拜六不拿褥子在街上走，他就可以守全律法。他是觉得自己安息了，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安息，因为他的安息乃是不需要基督的，乃是不需要神的，乃是靠他那39条，只要守全那39条，他就自以为安息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24节说，你这瞎眼领路的，蒙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因为杯盘外面好洗，里面不好洗，那个内心不好洗，他靠着自己洗不了，所以他就洗净外面就行了。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洁净了。先让圣灵基督洗净我们里边，但这是要靠基督的，不能靠人的。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光景。耶稣基督要显明法利赛人的光景，然后给出药方。耶稣基督先给出诊断，一个神迹显明人里面的光景，然后给出药方，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所以19节我们看和合本修订版说，于是，我们看英文版说 so。 于是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我们看下一面，我又把这些排成这个交错对称结构，你会发现每一句话前后都是对称的。第一句话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最后一句话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第二句话说要叫你们稀奇，倒数第二句话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然后第三句话说父怎样叫人活着，也只也照自己的意思叫人活着，父自己不审判人，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倒数第三句话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你看前面后面全是对称的，这个不需要什么技巧，只要你很认真的读这个圣经，而且你脑子有个弦，就犹太人很喜欢这么写东西，你就会发现前后是对称的。尤其是当你读使徒约翰的约翰1、2、3书、读他的这个约翰福音，你有时候觉得怎么这么绕，当你一觉得绕的时候，你马上就应该下意识的找，哎，这里面的结构是什么。因为使徒约翰没有老糊涂，今天很多新派的神学家说约翰老糊涂了，弟兄姊妹，这些人才是糊涂。然后在中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听我话又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所以中间在这儿，听我的话又差我来者，听基督的话又信他，那差他来的听他什么话？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是信他能行神迹吗？ 是信他是神的儿子吗？魔鬼也信，魔鬼没有永生。所以我们要很认真地看这句话。耶稣基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事情，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神赐给耶稣基督，圣父赐给圣子两样权柄，两样责任啊！前面是说有两样的责任，后面对称的是有两样权柄，所以这是对称的哈。圣父赐给圣子赐生命的责任或者职分，圣父赐给圣子行审判的职分，到后面说圣父赐给圣子有生命的叫人得生命的权柄，圣父又赐给圣子行审判的权柄。所以圣子有职责有权柄。我们看前面这个神迹，前面这个神迹，耶稣基督发出两个命令。我们跑到前面，跑到前面对称的那个地方，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发出他的能力，因为他有这个权柄赐人生命。这个瘫了38年的人就起来，他就立刻痊愈，拿起褥子走了。后面一句命令，耶稣基督总共发出两句命令，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审判，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罪，总之这个人一定是他的病跟他的罪有关系，包括他躺在外邦人的神庙面前求医治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不幸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赐生命行审判。我们再回到下一节，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要信他什么？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是听耶稣的话。耶稣说父差我来赐生命行审判。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信耶稣得水牛啊，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啊，这个是个笑话。说信耶稣，有个传道人在这个要在一个乡下传福音，门口写的信耶稣得永生，没有什么人来。有一天刮风下雨，第二天来了很多很多人听他讲道，讲完道以后，很多人说那我的水牛呢？这个传道人就很奇怪，后来人家让他到门口去看，原来永生那个掉了几个笔画，永掉下来就变成了水，生掉下来一横变成了牛。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信耶稣得水牛，真的，你信耶稣是为了得平安，你信耶稣是为了内心平安，信耶稣是为了家庭和睦，信耶稣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信耶稣是为了自己道德水平更上一层楼。我们每个人信耶稣可能都没想到福音第一句话，福音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听到的福音是什么？是信耶稣得永生还是信耶稣得水牛？ 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管你进教会的门是从哪个门进的，不管你信耶稣是借着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信的，今天我要再次的跟你讲福音，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把自己的百姓，是他自己拣选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信耶稣，所以赐生命跟行审判是不可以分开的。耶稣基督有两个权柄，有两个职责，赐生命和行审判。如果耶稣基督的话不扎到你的心里边，你不会厌恶自己，你不会觉得自己需要生命，你不觉得自己没有生命。当你把神的律法打折扣，从100分打成了10分，你就很轻松的一跳跳过去了。本来是个跳高运动员，要跳撑杆跳那么高你才能跳过去，现在你轻轻的一跳你就过去了。你觉得你的生命很好哎，你不需要基督，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你不需要基督，因为你把神所有的律法都打了折扣，打到你可以够到了，轻轻一跳就过去的，然后你就享受那种属灵的快感，以为自己在传福音，以为自己在爱人如己，以为自己送几个鸡汤，人家病了送个鸡汤你就说爱人如己。弟兄姊妹，爱人是舍己，是舍命，是要靠基督的。所以当你讲一篇道，我经常提醒自己，你讲的这篇道法利赛人能不能讲出来？法利赛人不需要基督的。当你要行一个事情，你要去爱人，请问慈济能不能做出来？慈济是佛教，他们不需要基督的。如果慈济能够做出来，慈济做的比你还好，请问你需要基督吗？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扎根在神的话里边？当神的话语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爱心是这么污秽，原来我们讲的道是能讲出来不能行得出来，我们是何等的可悲，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败坏，所以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基督，因为基督赐给我们生命。审判绝对不是让我们到一个自我形象很差的这个阶段，不是让我们觉得很沮丧，我怎么这么糟糕，然后就整天在那儿垂头丧气。审判呢是要到领我们到一个欢呼的地步，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审判的主，而且是赐生命的主。如果你只是接受了审判，人非常的 upset， 来一趟教会垂头丧气的回去了，你就是没有听到福音。一个人来到教会，乃是到了教会神在神面前垂头丧气，然后快快乐乐的回去了。因为神在灵里会释放我们，我们读诗篇第57篇，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唱一些诗篇，但是这些诗篇没有把整篇诗都唱完，所以会给我们一些误会。这些歌很好，比如说诗篇57篇第9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我们是不是唱过这个诗？非常的美。所以我盼望我们在接受神的审判以后，你就唱这首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但是你要知道这首歌的背景，这首歌是赞美诗篇写的，它下面有括号，诗篇57篇9到11节，所以你要看整个诗篇。诗篇57篇一开始，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坐着经师，交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大卫在什么时候写这个诗？大卫是个战斗英雄，他一个人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以致所有全以色列的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想想，如果我是大卫，我真的要飘起来了。哎，尤其是当姊妹夸我的时候，全以色列的姊妹夸大卫，大卫又年轻，哇！突然有一天扫罗给他翻脸了，大卫想到第一个逃到哪？逃到非利士人了。非利士人，他一己之力打死了哥利亚，他居然跑到哥利亚的老家加特去了。这事儿传出去，以色列的姊妹那些妇女会怎么想？不要说扫罗怎么想，那些仰慕他的那些女生会怎么想？那些粉丝会怎么想？他不但如此，不但逃到加特，而且被人认出来了。不但被人认出来，他没有慷慨就义说我就是大卫，我打死你们哥利亚，怎么着，我把他抓起来吧。他没有，他就装疯卖傻，他就在城门墙上乱写乱画，涂个唾沫涂在自己身上，以致加特王说这就是疯子呀，赶出去。然后他就逃脱了。这么一个极其丢脸的经历，如果是一般人就算了，但是大卫他是受膏者，加特人这个非利士人知道这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吗？这是何等丢人的事情。我们属灵的人最怕的就是丢人，我想牧师最怕的就是在菜市场这个买西瓜，掐掐掐，最后被人发现了，然后被当成示众，这个推到那门口。我想这是牧师最丢脸的情况啊。大卫就是这个情况， cheating， 耍小伎。但是大卫是怎样的？大卫向神认罪，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间，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然后大卫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大卫躲在亚杜兰洞里边，他狼狈不堪地躲在洞里边，他居然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明明是大卫刚才羞辱了神的名，但是他说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然后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歌唱，我的灵啊你当兴起，琴瑟啊你当兴起。说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一个人认罪悔改绝对不是到自己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的地步，而是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的灵啊你要兴起。这是神给我们的赦免，这是圣灵，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赦免。所以神给我们的赦免不是让我们从此忘了这个罪，也不是让我们灰头土脸，然是让我们歌颂说，神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那是得到赦免以后的轻松，那个释放。所以在诗篇130篇说第四节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因为当一个人经历了神这样的赦免的时候，他不得不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说这个是真正的赦免，这个是真正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赦免是让我们得生命的，神的赦免是让我们得生命的。所以必须先有审判，让我们在神面前认识自己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向神认罪，向神认罪以后，从圣灵而来的赦免立刻就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因为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当他，我说神是睁着眼睛拣选我们的，神知道大卫要这么丢脸， 神还是拣选了他。神知道我们如此的失败，神还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这个时候神的爱就充满了我们里边，因为我们的赦免多，我们对神的爱就多，所以我们就如此的爱神。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呢？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后面下一个。对，这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耶稣基督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看过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然后下面说，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法利赛人是里边没有神的道，也没有神的爱，因为他把神的道打了折扣，或者做了代替，他用自己的律法去代替，他用人的口传律法去代替神的律法，然后把神的律法又打了折扣，他对自己就很满意。他对自己如此的满意，他也不用向神认罪。我们看耶稣基督有个比喻说，那个法利赛人说，我每天祷告五次，然后奉献多少，不像那个税吏。他对自己很满意，当他对自己如此满意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当他没有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体会不到神的赦免。当他体会不到神的赦免的时候，他就体会不到神的爱。当他体会不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对人的爱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这就是整个的逻辑。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的光景，我们很多法利赛人的光景，就是没有神的道在里边，也没有神的爱在里边，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基督，我们不需要基督，我们的爱心不需要基督，我们传福音不需要基督，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轻轻松松。我发现我特别容易，我去探访这个人很容易，我心里边没有纠结，没有征战。弟兄姊妹，我提醒大家，当你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很容易，没有属灵征战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需要基督？我们很多人把这个需要基督当作口号挂在口上，我靠着基督，我在主里。你怎么在主里的？怎么在基督里的？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基督的，我们就是个好人，我们就做出来了，我们就熬个鸡汤给人送过去了。那个陈弟兄这个生病，我就直接我就去了，去看望他了。因为如果我是佛教，我也会这样的，我其实心里边也挺柔软的，我不需要基督的。所以当一个人不需要基督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他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他就会成为一个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的人。主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因为我们是靠自己做到这一切，我们靠自己在模仿基督，不是诚实倚靠基督。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节说，你们要诚实倚靠耶和华。我们常常没有诚实倚靠耶和华，我们是靠主，因为我们存款足够，因为我们工作稳定，因为我们孩子很乖，所以我们说靠主的时候，其实我们靠的是这个。只有当哪天我们的孩子不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是需要主。当我们存款没有的时候，当我们工作丢弃的时候，我们才会诚实倚靠神。所以当一个人不诚实倚靠神的时候，他就会倚靠周围的人，他就会关心这个教会有多少人，我讲了道以后你不会跑，这样你可以留在这儿继续奉献，有多少人可以跟我成为一个团伙的，我就会介意你们的感受，因为我要从你那得荣耀，你从我这儿得荣耀。我给你提供属灵的产品，给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提供一些属灵的打引号哈，属灵的根据， 啊，说这样子对的，这样你很属灵，你这样做很好，你这样做就传福音，你这样做很合神心意，因为我是一个职业传道人，我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却不求神的心意，却不求神夸我说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光景。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很容易从享受神变成享受侍奉，很容易从喜爱与神相交变成喜爱教会的生活。这样的人非常介意人的认可，介意人的感受，这样的人很难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出的诊断和药方。诊断就是我们人的本性，神百姓，当时神的百姓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很容易把神的律法打折扣，以致我们对自己很满意，自以为意，我们用我们的规条代替神的律法。我们在这唱诗篇，我们很容易陷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唱诗篇，这是最属灵的。我们要唱诗篇，但是不是说只唱诗篇最属灵的，因为圣经里有唱别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属灵的标志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只唱诗篇，我们就把神100分打到10分，哎，我们觉得我们好属灵。如果我们把属灵标志是当作，哦，我们每天祷告5次，我们每天读2章圣经，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可以量化的，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心中没有神的道，也没有神的爱，因为他们把神的道打了折扣，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需要赦免的罪人，所以他也不会怜悯别人。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是相信他是那位行审判的基督，也是赐生命的基督，这两者一个都不能缺少。这是约翰福音第5章1到47节这个神迹所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主耶稣，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认识你不是一个变戏法的神，不是一个变魔术的神，不是一个到处治病的医生，你乃是行审判的主，你乃是赐生命的神。你借着约翰福音第5章的这个神迹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主，求主光照我们，求你的光照到我们心里，不要让我们的心是黑暗的抗拒神，而是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不是，一切的罪污，承认我们没有生命，承认我们需要你。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改变我们，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求你的心意，当求神的荣耀，不求人的荣耀。让我们当当追求一句，就是将来见你面的时候得你夸奖，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成为这样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